当我们遇到只有两节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要读的话都很不容易读，是吗？
阅读的话都不是很容易读，是吗？
所以读圣经的人大概都会说，我们再念一次。
所以读圣经的人都会叫我们再读一次。
那现在你将你放在讲道的这个人的立场的话，
那如果你将这件事放在讲道的人的立场的时候，
那我总不能够讲十分钟说我们再讲一次吧。
那我就不可以说讲十分钟我们再讲一次吧。
在去年安排这一系列的信息的时候，
在去年我们安排这一系列的信息的时候，
看到这两节的经文，
见到这两节经文
刚好成为自己一个独立的单位，
刚刚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
所以就说好，刚好是一篇可以讲到的经文，
所以说好，这一篇刚刚可以成为一个讲道的经文。
但是讲道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
但是当讲道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
就发现这段经文的确很不容易讲，
就发现这一段经文真的不是很容易讲，
因为我们要了解在2000多年前的社会的情形，
因为我们要了解在2000多年前社会的情形，
又要把它带到第21世纪里，
又要将它带回来21世纪里面，
不单只要明白2000年前是怎么一回事，
不单只要明白2000年前是什么事，
并且也要看怎么样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
并且还要看看跟我们 今时今日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的挑战，
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
试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
如果今天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
如果今天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
是你工作里的你的下属，
是你上班的下属，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怎样呢？
或者如果是你的上司，
或者是你的上司，
是你的主管，
是你的主管，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又会觉得怎样呢？
大概都会有一点不自在吧，
大概都会觉得不是很自在，
因为你在工作时候的表现，
因为在你工作的表现，
你的上司都知道得清楚，
你的上司都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你是那一位上司的话，
如果你是那一位上司的话，
你在工作地方的表现，
你在工作地方的表现，
你旁边的那个下属他也都知道得很清楚，
你旁边的下属都知道得很清楚，
那这样子在一起来敬拜神，
这样一起来敬拜神，
大概会造成一些的紧张，
大概会造成一些紧张。
我们很多人知道在香港许多的家庭都有一些的我们叫来做家务的人，
我大概知道香港有一些会来家做家务的人，
他们称为做菲佣，
他们叫这做菲佣，
都是很多是从菲律宾来的，
很多是在菲律宾那边来的，
然后在菲佣的当中也有不少的人是信了耶稣的，
但是菲律宾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信耶稣的，
他们在礼拜天一定有他们的休假，
他们在礼拜日一定会放假，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去一些专门为他们安排的教会，
所以他们都会去一些专为他们安排的教会，
比如在国内有些的城市的民工，
就好像国内有些城市的民工，
他们会去一些专门为民工安排的一些的教会，
他们会去一些专为民工安排的教会。
我知道在香港，
我知道在香港
有一个教会是专门为菲佣预备的，
有一个教会专门是为菲佣预备的，
他们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
他们每一个礼拜日的早上，
他们可以有4000个会众在那里一起的敬拜神，
他们大概会有4000个会众一起在那里敬拜神。
我在心目中时常的在那里思考，我经常的思考，
我经常的思考，
如果这个菲佣，
如果这个菲佣
和他的主人，
同他的主人
都是信耶稣的话，
都是信耶稣的话，
就是都是去同一个教会，
又是同一个教会，
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情？
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呢？
相似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
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的教会也发生了，
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教会也发生了，
或者是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里有发生，
或者是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发生，
因为来到第一世纪的时候，
因为去到第一世纪的时候，
在许多罗马帝国的大城市，
在很多罗马帝国的大城市，
好像哥林多，
好像哥林多，
以弗所和罗马，
和罗马
人口的30%都是奴隶，
人口的30%都是奴隶。
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
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
大概是主后65年，
大概是主后的65年，
奴隶的制度已经开始在往下坡了，走下坡了，
奴隶的制度已经在往下坡了，
有许多 很多的奴隶的主人，
好多奴隶嘅主人
就开始释放他们的奴隶，
就开始释放佢哋嘅奴隶，
使他们能够成为自由人，
令佢哋成为自由人。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
所以喺嗰个时候，
很少的奴隶，
好少嘅奴隶，
到30岁的时候，
系到30岁嘅时候，
仍然有这个奴隶的身份，
仍然系带住呢个奴隶嘅身份。
因为到30岁的时候，
因为去到30岁嘅时候，
大概大部分的奴隶都变成自由人啦。
大概所有嘅奴隶都变成自由人啦。
而且在当时，
而且喺当时，
因为释放奴隶的这一个速度，
因为释放奴隶嘅呢个速度
非常的快。
实在非常快，
造成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些的问题，
造成一些罗马帝国的一些问题，
因为社会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自由人，
因为罗马不可以释放那么多自由人，接纳那么多自由人，
所以罗马的政府也下了一些的下了一些的政策，
所以罗马的政府也都设立了一些政策，
使这一个的趋势，释放奴隶的趋势能够缓慢一点，
令到这个释放奴隶的趋势去缓慢一点。
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处境，
这个是当时社会的处境。
然后随着福音的来临，
然后随着福音的来临，
许多的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也都信了耶稣，
很多的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也都信了耶稣，
他们也在同一个教会里敬拜，
他们也都在同一个教会里敬拜，
他们听到保罗的教导，
他们听到保罗的教导，
那就是在加拉太书3:28所说的，
就在加拉太书3:28讲，
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当时的福音，
当时的福音，
在这里强调的，
在这里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耶稣里面，
没有分什么外邦人、犹太人，
没分外邦人或者犹太人，
也没有分什么做奴隶的或做自由的人，
也都没分做奴或者做自由，
分男的或女的，
分男的或者女的，
在基督里都是一体了。
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体的。
那因此对这些奴隶来说，
因此对这些奴隶来
说，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现在得到的自由呢？
怎样去处置他们得到的自由呢？
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
这样在这一个的自由，
在这个自由里面，
如何影响那一个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呢？
怎样影响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呢？
这样的一个教导，
是
不是就要废除了奴隶的制度呢？
是不是就是要去废除奴隶制呢？
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
特别看保罗的书信，
就看保罗书信，
没有看见他在那里提倡要取消奴隶制度，
没听到他有提醒要取消奴隶制度，
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但是我们在21世纪的人，
但是我们在21世纪的人，
我们要尊重也要接纳保罗在那时的立场，
我们要尊重也都要接纳保罗在那时的立
场，这等一等我们会再看一下，
等一等我们会再看，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奴隶的制度了，
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奴隶的制度了，
但是只要有一天你我在工作的时候，
但只要有一天你和我都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被这一个雇主雇员的关系所限制住，
我们就被雇员雇主的关系牵制住了，
因此当我们看我们跟我们的雇主和我们的雇工的关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我们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问一下，
我们首先要问
神的话语如何告诉我们这一有关这个关系呢？
神的话是怎样跟我们讲解释这个关系呢？
我们对神的那一个信心，
我对神的那位信心，
怎么样影响这一个关系？
怎样去影响这个关系呢？
在昨日早上的与耶稣相遇，在早晨的那一个时间里，
在昨日早上与主耶稣相遇的早晨那个
那段时间
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段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
就是在我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主权，
在耶稣基督的那个主权
必须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必须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我们思想的生活，
我们思想的生活，
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们工作的生活，
我们工作的生活，
因此这一个的信仰，
因此呢个信仰，
怎么样会影响一个雇主跟雇工的关系呢？
点样去影响一个雇主同雇工嘅关系？
怎么样影响雇工跟他的雇主的关系？
点样影响雇工同雇主嘅关系呢？
怎么样影响你和你的上司的关系呢？
点会影响你同你嘅上司嘅关系
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对这一个关系的教导是什么？
我哋一起嚟睇下圣经对呢一段关系嘅教导。
为了要明白刚才读的两节经文，
为咗明白头先读嘅两段经文。
一定要看一个更大一点的图画。
我们要看一个更大的图画。
在几个礼拜前，
在几个礼拜前，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如何在教会里与别人相处，
怎样在教会里面同别人相处，
怎样和那些年纪比我们大的人相处，
怎样同年纪大的人相处，
怎么样与那些比我们年纪小的人相处，
怎样同年纪比我们小的人相处，
怎么样和我们的同辈相处，
怎样同我们的同辈相处。
为什么这样的教导是需要的呢？
为什么这些教导是需要的呢？
为什么不多讲一些有关教义真理的事呢？
为什么不多讲一些教导真理的事呢？
却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讲到人际关系。
但有很多篇幅去讲人际关系。
为了了解这一个的需要，
或者了解这个需要，
或者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首先再一次重温一下一个教会存在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个教会存在的使命是什么。
在第二章的第四节，
在第二章第四节
有这样的一句话，
有这样一句话，
他就是指着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的认识真理。神的心意是叫万人能够认识他，
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去认识他，
能够来到他的跟前，
去到他的跟前，
来与他和好，
同与他和好，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也是任何的教会要有的一个使命，
也都是任何教会要有的一个使命。
当我们在教神的家里，
当我们在教神的家里，
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人好好的相处，
如果我们不可以跟人好好地相处，
我们就会令到神的名字受到羞辱，
我们就会令到神的名字受到羞辱。
我想我们都遇见过不少的人，
我想我们都遇见不少的人，
他们因为对教会非常的失望，
他们因为对教会非常失望，
他们看见教会里一些没有解决的纷争，
他见到教会里面一些不可以解决的纷
争，那些没有处理好的冲突，
那些没有处理好的冲突，
他们的教会完全的失望，
他对教会完全失望，
所以就离开了教会，
所以就离开了教会。
然后在临走在离开的时候，
然后在离开的时候，
他们也发誓的说，
他们都发誓地说，
我再也不会去任何的教会了，
我再都不去任何教会。
但他们一离开教会的时候，
但他们一离开教会的时
候，他们的心开始对福音就刚硬起来，
他的心对福音就刚硬起来。
我想我们大概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我想我们都遇到这些人。
但是在另外的一方面，
但在另一方面，
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在那里好好的与人相处，
就在那里好好地与人相处，
那当世界看见我们，
当世界见到我们的时候，
彼此的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的尊重，
彼此尊重，
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对我们所传的那个福音，他们会带着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态来聆听，
他就对我们所传的福音会带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来聆听。
因为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保罗要提醒信徒，
所以保罗要提醒信徒，
在神的家应要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为人，
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怎样行事为人。
也是因为这一个使命的缘故，
也都是因为这个使命的缘故，
所以奴隶和他们的主人，
所以奴隶和他们的主人，
雇员和他们的雇主，
雇员和他们的雇主，
要知道如何的彼此相待，
要知道怎样彼此相待。
在保罗写给以弗所跟哥罗西的书信里，
在保罗写给以弗所和哥罗西的书信里面，
保罗在那里提醒教会里有奴隶的人，
在保罗在那里提醒也有奴隶的人，
然后要他们知道如何对待他们的奴隶，
他们知道怎样去对待自己的奴隶。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以弗所书，
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经文在处理这问题，
我们见到一个很长的经文去处理这个问题，
讲到对奴隶要温柔要仁慈，
讲到要对奴隶温柔要仁慈，
对待他们要公平和公正，
对待他们要公平和公正。
保罗没有在那里提倡除掉奴隶的制度，
保罗没有在那里提倡去取消奴隶制，
其中的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在那个时候奴隶的制度已经慢慢的在崩溃的当中，
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奴隶制已经在崩溃了。
当然当我们看世界历史的时候，
但当我们看世界历史的时候，
非常非常可怜和不幸的事，
非常可怜和不可以相信的时候，
就是在18、19世纪的西方的国家又再一次的重新的产生了这个奴隶制度，
就在18、19世纪的时候重新再产生这个奴隶制度，
而且按照历史学家来说，
而且按照
近代历史西方国家对奴隶的态度，
现代历史西方国家对奴隶制的态度，
包括了英国和美国早期，
包括英国和美国早期，
是比在罗马政府、罗马帝国时代的对奴隶的那种的态、那种的对待是恶劣的多了。
比起嗰阵时喺罗马帝国嘅对待奴隶嘅制度系更加恶劣。
这是我们近代人所犯的一个莫大的一个罪过。
呢个系我哋现代人所犯嘅莫大一个罪过。
所以在保罗的时代。
所以在保罗的时代，
这一个奴隶的制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崩溃。
那个奴隶制已经在慢慢崩溃了。
但是在另外的一方面。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保罗却是针对奴隶制度的那个核心问题。
保罗在这里针对奴隶的那个核心问题。
核心
问题。
那就是如何来对待这些弱小的群体。
是怎样去对待这些弱小的群体。
当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
当我睇保罗书信嘅时候，
我们看见保罗在直接的在攻击奴隶制度的最中心的那个问题。
我哋见到保罗喺度攻击奴隶制最中心嘅问题，
就是这些做主人的，
就系呢啲做主人嘅，
要好好的来对待这些奴隶，
要好好咁去对待啲奴隶，
要用尊严和尊重。来对待他们，
要用尊严和尊重去对待他们。
当奴隶的主人这样在对待他下面的人的时候，
当主人这样去对待他们下面的人的时候，
然后当奴隶也如何的来这样对待他们的主人的时候，
当奴隶又是这样对待他们主人的时候，
这一个的福音就开始被广传出去了，
这样的福音就会被广传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节，
我们现在看看第一节，
这里首先是讲到这个奴隶不是啊，这奴隶是信徒，但是他的主人却不是信徒。
第一节系讲到奴隶是信徒，但是主人不是信徒。
这里说，凡负轭做奴仆的，应当看自己的主人是配受十分的敬重，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那就如果你不看他为敬重的话，
这个就讲，如果你不看他为敬重的话，
神的名就会被人亵渎。
神的名就会被人，
神的道理就是真理也会被人藐视，
神的道和真理也都被人藐视。
他这里用凡负轭做奴仆的，
因为凡负轭作奴仆的，
在一个轭的下面的确是很不舒服的，
在个轭的下面是的确
很不舒服，因为在这个轭下面要有两个人在那里，
因为在这个轭的下面也有两个人，
然后一定有一个要跟另外一个的，
一个要跟着另外一个的，
这一个做奴仆的，
这个做奴仆的，
他要跟着他的主人，
他要跟着他的主人，
就算他的主人再不合理也好，他还是要跟着他，
就算他主人几不合理都好，他都
要跟着他，因为在他们两个人肩膀上都是同样的一个轭，
因为在他们的膊头上面都是同一个轭。
好，现在问题出来了，
好，现在问题出
来了，因为这个奴仆知道他在基督里是一个自由的人，
这个奴仆知道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自由的人，
那同时在那一个时候，
同时在那个时候，
在教会里有一些虚假的教导，
在教会里面有些虚假的教导，
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因此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因此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就会超越所有人的关系，
就会超越所有人的关系，
那很容易的就会这样子的解释，
咁好容易就会咁样去解释。
我不服在任何人的下面，
我唔系服喺人任何人嘅下面，
我只服在耶稣基督的下面，
我只系喺耶稣基督嘅下面，
我再也不需要来听我的主人的话了，
我再唔需要去听我主人嘅说话，
我只要听神的话，
我只系需要听神嘅话。
如果用今天的字句的话，
如果用今天嘅说话讲，
我不需要向任何的人负责，
我唔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我只要向神负责就可以了，
我只系需要向神负责就可以
了。我们都听过这种的话吗？
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话，
我们有没有说过这种的话，
我们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说话，
我不要，我不向任何的人交代，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我只要向神交代就好了，
我只要向神交代就好了。
一个圣经学者，
有个圣经的学者
叫做 Phil Towner，
叫 Phil Towner，
在他的注释里他 分享了他的一个经验。
在他主式里面他分享了他一个经验。
他信了主没有多久。
他信了主没多久。
他就加入了英国的军队。
他就加入了英国军队。
在他的那个单位里。
在他的单位里面。
有几个其他的士兵都是刚信主没有多久的。
有其他的士兵都是刚刚信主没
多久。所以他们经常的聚在一起。
所以他们经常聚集一起。
他们在谈话的中。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也无意的做到一个结论。
亦都无意咁作咗个结论。
他们不需要太过关注重这些世上这些琐碎的事。
佢哋唔系好着重嗰啲琐碎嘅事。
世界上琐碎的事。
世界上面琐碎嘅事。
就好像要把这个鞋子要擦得亮亮的。
比如要擦鞋咯。
比如说把制服要穿得要烫得整整齐齐的。
比如要将啲衫着得好整齐要烫衫。
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因此很快的，他们的上司就在那里做了一个结论。
于是很快，他的上司又做了一个结论。
他们这一些的表现，
他说他们这些表现
都是跟他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的，
都是跟他们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的。
所以 Phil Turner 说，
所以 Phil Turner
在他那个小小的世界里，
在他的小小的世界里面，
这一个神的名字已经被人轻看了。
这个神的名字已经被人轻看了。
在另外的一本注释，
在另外一本注释
，Ken Hughes 的这一位牧师，
一位牧师讲，
他说了这样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分享了这个故事。
有一个雇主有一次跟他谈话，
有一个雇主同他讲嘢，
他讲到他对基督教的那种怀疑的态度。
他讲到他对基督教教会嘅怀疑嘅态度。
他对基督教的怀疑。
他对基督教有怀疑。
他说在他的公司里，
他说在他公司里
请了两个神学生在工作，
请了两个神学生去工作。
这两个神学生，
这两个神学生
经常聚在一起，
经常咁聚在一起，
在工作的时间，
在工作的时间
来谈有关神的事情，
去倾有关神的事情。
有一次他注意到，
有一次他注意到，
其中的一个雇员进到厕所洗手间，
其中一个雇员去到洗手间，
然后二十分钟之后就出来，
然后二十分钟出来，
然后就跟他的那个朋友说，
然后就跟他朋友说、
啊、我刚才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
我头先有个最好的时间，
我在洗手间里那一段的时间，我读了三篇的约翰福音，
他说我洗手间里面读了三篇约翰福音。
我们当中如果懂英文多一点的话，
如果我们认识英文多一点的话，
我用英文讲这一句话，
他用英文讲这句话，
我用英文来讲这一句话，
我用英文来讲这句话。
在这一个 John 里读 John 这一本书，
在这个 John 里面读 John 这一本书，
是神和人都不喜悦的，
是人和神都不喜悦的，
特别是用在公司的时间，
特别是用在公司的时间。
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
我们时时听到有人说，
早上上班的时候，
朝早翻工嘅时候，
公司非常的安静，
公司好安静，
所以我就用那段的时间来做灵修，
所以我用嗰段时间做灵修，
因为人都还没有来，
因为公司的人都未翻。
我听了之后，
我听到之后，
一方面说，哎呀，他很好，每天读圣经；
一方面觉得佢好好，每日都读圣经；
另外一方面，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自在。
但是另一方面心里面有点不自在。
如果他八点钟到公司，
如果他八点钟到公司，
然后上班的时间是八点半开始的话，
然后上班的时间其实是八点半，
那从八点到八点半读圣经，那非常好，很安静。
如果是他在八点到八点半的时候读圣经，
但是如果上班的时间是八点钟，
但如果上班的时间是八点钟，
但是因为人少，
但是因为人少，
又特别因为老板还没有来，
又特别因为老板没回，
所以就用那一段的时间来读圣经，
就用那段时间读圣经的话，
这是有问题的，
就是有问题了。
这是用公司的时间，
因为用公司的时间
来做自己的事，
来做自己的事，
这是表示对公司对上司的不尊重，
这个是代表对上司公司的不尊重。
在以弗所的教会里有相似的事情发生，
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类似
的，那些没有信主的主人，
那些没有信主的
主人发现他们的奴仆，
发现他们
对他们有不尊重，
对他们有不尊重，
因此他们就在那里亵渎了神的名，
因此他们就在那里亵渎了神的名，
他们也在看清了这一个福音的信息，
他们都看清了这个福音的信息。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就刚好与教会的使命是有抵触的，
就刚刚同教会的使命
是有抵触。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教导这些的信徒，
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
信徒，特别是那一些信了耶稣的奴仆，
特别是那些信了耶稣的奴仆，
要他们来尊重，
要他们尊重，
要他们看重，
要他们
看重，要他们顺服他们的上司，
他们顺服他们的上司，
顺服他们的主人，
顺服他们的主人。
没有一个人喜欢顺服另外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顺服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们能够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都要人来替我们工作，别人来替我们工作，
我们都要人来替我们工作。
但是当我们在替别人工作的时候，
但当我们去帮人家做，
我们就是和我们的上司同父一儿，
我们就是和我们上司同父一儿，
这总不是容易的，
这个是不容易
的。特别如果他是对我们有些很不合理的要求，
特别是当他对我们有些很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是他管理的方式跟我们的个性是有抵触的，
特别或者是他管理的方式跟我们的个性是有抵触的。
譬如说他是一个要维系的在那里管理，
他是一个很微细在那里管理的，
什么小的事情他都要叮嘱的，
很小的事他都要去。
但是我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开放自由的，
但我的个性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那这样子的工作的关系是很痛苦的，是不是？
这样的工作关系是很痛苦的，
我们不一定喜欢这一个工作，
我们不一定喜欢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上司，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上司，
我们要看重他们，
我们要看重他们。
我们的上司越不容易顺服，
我们的上司越不容易去顺服，
我们越要的尊重，越要的看重他们，
我们越要去尊重和看重他们，
我们要在那里顺服，
我们要在那里
服，我们要在那里服侍，
我们要在那里服侍，
只要是与神的律法是没有冲突的，
只要是与神的律法没有冲突的话。
我时常都提到，当我在研究院要写论文的时候，
或者我提到，当我要在研究院写论文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那一个教授非常的不合理。
我记得我教授是很不合理的。
每一次你交上去的，他都会打一个大叉，然后给你要你重写。
他每一次我交上去，他都打一个大的交叉，然后
不是单单我，
不是单单是我，
而且我的同学也都是一样。
我的同学都是一样，
因为他要我们的论文，
因为他要我们的论文，
里面用的字句，
里面用的字句
能够反映出他的思想。
能够反映他的思想，
所以有时候他一个字一个字的他都要盯着的，
所以他一个字一个字去看，
所以写论文是一个很头痛的事，
所以写论文是一个很头痛的事。
我有一个同学，
我有一个同学，
他写了两次之后，
他写了两次之后，
他就说，
他就说了，
我为了要离开这里，
我为了离开这里，
他要我写什么我就写，
他要我写什么我就写。
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同感，是不是？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同感，是不是？
只要能够离开，
只要能够离开，
你要我写东我就写东，
你要我写东我就写东，
写西就写西，
写西我就写西。
有一个这样有时候不讲理的一个老板，
有一个这样不讲理的老板，
但是我也提醒自己，
但我都提醒自己，
对他的尊敬，
对他的尊敬，
对他的看重，
对他的看重。
我们要将之要顺服，
我们要顺
服，要服从我们的上司，
要服从我们的上司。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也为的是要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缘故，他能够得到益处，
他可以得到益处。
也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
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对待每一个人，
我们对待每一个人
都要以尊重和尊严来相处，
都要有尊重和尊严去相处。
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
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
做盐做光的时候，
作盐作光的时候，
就能够叫人吸引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
就可以吸引人去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位神。
第一节是讲到一个信主的雇员和一个不信主的雇工啊雇主的关系。
第一节是讲到一个信主的雇员和一个不信主的雇主。
然后第二节，
然后第二节
就是讲到两个人都是信主的，
就是讲到两个人都是信主的。
奴仆有信主的主人，不可因为他们是弟兄而轻看他们，倒要加以服侍他们，因为这些受到服侍的益处的是信主蒙爱的人。如我早一点提到，
好像我早一点讲到，
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
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
写的有很多有关做主人的要如何对待他的奴仆，
写了很多要主人怎样去对待他的奴仆，
对他要有温柔，
对他要有温柔，
要良善，
要有良善，
要公正，
要公正，
要公平，
要公平。
好，在现在双方都是基督徒了，
现在两个都是基督徒了。
然后在以弗所的教会里，
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
这些做奴仆的在思考，
这些做奴仆的在思考，
现在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了，
现在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了。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
又加上了一些的教导，
又加啲教导，
这样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
咁样喺耶稣基督里面嘅关系，
已经超越了这个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了，
已经系超越咗主人同埋奴仆嘅关系。
慢慢的，
慢慢咁，
主人跟奴仆的那条界限就开始越来的越不清楚了，
奴仆同埋主人嘅界线就越嚟越唔清楚啦。
然后慢慢对有些的事情就都觉得是应该的，
然之后对某一啲嘅事情都觉得系应该嘅。
特别是在这一个社会里，
特别系呢个社会，
如果我们在东方的社会，
如果我哋系东方嘅社会，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可能会有啲唔一样。
但是在西方，
但喺西方，
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的上司，
我哋有时候
跟我们的主管，
跟我哋嘅主管，
我们的辅导教授，
我哋嘅教授，
往往都是用第一的名字的称呼，
往往都系用第一个名字
称呼，因此那个关系的界限会越来的越含糊。
所以呢、这个关系嘅介绍越嚟越咁含糊。
我记得我在在 Stanford 做研究的时候，
我记得我喺 Stanford 做研究嘅时候，
在那里几个月之后，
喺嗰度几个月之后，
那一位指导教授就跟我说，
我嗰个教授就同我讲，
他说 Bill 那时候他们叫我做 Bill。
他说 Bill， 因为那时我叫 Bill。
我的名字很多人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称呼。
我的名字同在都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称呼。
所以自己对自己那个身份的认识是蛮有问题的。
所以
我到底是谁。
所以自己对自己身份都有些不好认识。
以前的牧师叫我做 Willy。
以前的牧师叫我做 Willy。
但是当我看了这个 Pattern 这个电影之后。
当我看了 Pattern 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记得 Pattern 那个将军。
还
有一只蛮凶的狗，是好像很凶的狗。
它有一只好像很恶的狗。
那只狗后来看见一个比它更小的狗就吓坏了。
它那只狗见了一只比它更瘦的狗就吓坏了。
所以 Patton 就跟他说，
所以 Patton 就跟他说，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做 Willy。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
Willy。 所以我对 Willy 这个称呼一直有抗拒。
所以我对 Willy 这个称呼一直有抗拒。
但是那一位老师跟我说，
但是那位老师跟我说，
是 Bill。
Bill，
你不要再称呼我做 Dr. Stockdale。
他说不要再称呼我做 Dr. Stockdale。
Dr. Stockdale。你要称呼我做 Frank。
他说你要称呼我做 Frank。
我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改，不能够改这个习惯。
我直到现在都不可以改这个习惯。
因为他就是 Dr. Stockdale。
因为他就是 Dr. Stockdale。
他就是我的那一个上司，那个指导的教授。
他就是我那个上司，我那个指导我的教授。
所以我将那条界线我尽量的把它画住。
所以我这个界线尽量会帮他画得很清楚。
有时候想想，如果我一直称他做 Frank， 他称我做 Bill。
然之后如果我一直叫他做 Frank， 他一直叫我做 Bill。
如果有一天他对我不好。
如果有一天他对我不好。
或者我对他不好。
或者我对他不好。
这个关系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关系会变成怎么
样？当然对西方人的处理又是不同，跟我们东方人处理又不一样。
当然在西方人跟我们中国人处理的方法
不一样。但是当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容易的把那条的界限就画得很模糊了。
我们很容易就将这个界限画得很模糊。
我们会说。
我们会说。
既然我们都是弟兄。
既然我们都是弟兄。
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来对待我？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呢？
为什么你对我要这么的严？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严格？
为什么对我要有这么多要求？
为什么对我这么多要求呢？
为什么你就对我不能够网开一面呢？
为什么不可以对我网开一面呢？
那个松容一点嘛。
松容一点。
对我要有更多的爱心。
对我有多一点爱
心。对我要有更多的宽大的心。
对我有一个宽大的心。
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就会有这种的心态？
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就会有这种心态呢？
因为我们觉得竟然都是弟兄姐妹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了。
要多相爱相爱的。
我们要相爱相爱的。
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许多基督徒的群体里。
在很多基督教群体里。
在基督徒的组织里。
在基督教的组织里面。
在教会里。
包括在教会。
这一个责任的交代是非常不容易去执行的。
这个责任的交代是很难去执行的。
因为那一个的员工会说。
因为那个员工会说。
你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你又是教会。
你又是教会。
为什么要这样来对我？
为什么这样对我呢？
为什么对我一点的宽饶恕和恩惠都没有呢？
对我一点宽恕和恩惠都没有呢？
所以很多的时候做基督徒的主管会这样的说。
所以很多时候做基督徒的主管
请一个人进来好容易啊。
请一个人进来很简单。
但是要结束他的这一个工作的关系却难如登天，比登天还难了。
但是要解雇这个员工就比登天更难。
特别如果他又是一个基督徒。
特别如果他又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有心 忍心来解聘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呢？
这个基督徒为什么去忍心去解救另外一个基督徒呢？
就是因为那条界限没有划清楚。
就是因为那条界限。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教导。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教导。
就是因为你的雇主，你的上司是一个主内的弟兄，
就是因为你的雇主是主内的弟兄，
所以你要更加的尊重他，
所以你要更加尊
重他，你要更加的看重他，
你要更加看重
他，你要更加殷勤的来服侍他，
你要更加殷勤地去服侍他。
在另外的一段的经文里，
在另外一段经文里，
你这样子服侍他的时候，
你将去服侍他的时候，
你就像服侍耶稣基督一样，
你就好像服侍耶稣基督一样。
这一个在基督里的关系，
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关系，
不能够拦阻主爱我们对我们在公司里的那一个的服务，
不可以影响我们在公司里面爱的那个服务，
因为他也是一个信爱主的人，
因为他都是一个爱主的人，
因为他也是一位信徒，
因为他都是一个信徒，
所以我们要加倍的更努力的来服侍，
所以我们要加倍更努力去服侍他。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
在这两节
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
见到一个很简单的真理，
就是在信徒的群体里，
就是在信徒的群体里面，
那一个服侍人的，
那个服侍人的，
一定要尊重，要加倍的服侍那一位在他上面的人，
一定要加倍尊重咁去服侍喺佢哋上面嘅人，
无论那一位是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
无论嗰位系信徒又好，唔系信徒又好，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如果我哋唔系咁做嘅话，
就会导致神的名被羞辱，
就会导致神嘅名被羞辱，
会被人轻看这一个福音的信息，
就会被人轻看呢个福音嘅信息。
因此，在这两节短短的经文里，
在这两节短短的经文里面，
我们所看见一个重复的一个主旨，
我们看到一个重复的主旨，
乃是要忠心的来服侍别人，
就是要去忠心地服侍别人，
做一个仆人，
做一个仆人。
我们很容易服侍那些弱小的人，
我们很容易去服侍，
也很容易服侍那一些有需要的人，
也很容易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但是在这里所说的，
但是在这里讲的，
我们要服侍那一些在我们上面的人，
我们要去服侍那些在我们上面的人，
那一些我们认为是强势的人，
那些我们认为强势的人，
我们时常的要记住，记住，
我们时常可以记住，
不是单单有需要的人，弱小的人需要我们服侍，
不是单单那些有需要和弱小人需要我们服侍，
而且那些在我们上面的那一些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那些在我们上面的人也都不可以忘记，
我们也要在那里服侍他们，
我们也都在那里服侍他们，
这就叫我们想起了耶稣基督，是不是？
这样就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是不是？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生就是服侍，
人生就是服侍了，
婚姻就是服侍，
婚姻就是服侍。
这一个做丈夫的，
这个做丈夫的，
身为妻子的头，
身为妻子的头，
他要服侍他的妻子，
他要服侍他的妻子，
正如基督服侍教会一样，
就如基督服侍教会一样，
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
也要透过顺服来服侍他的丈夫，
也都要透过顺服去服侍他的丈夫，
好使这个丈夫这个做仆人的身份能够更加容易的表达出来，
好像这个做丈夫做奴仆的身份更加容易表达出来，
是他能够更容易做妻子的仆人，
令他更容易做妻子的仆人，
也能够在做仆人的时候更加的能够得到满足，
也都令到他做仆人的时候更加容易得到满足。
家庭也是一个服侍的地方，
家庭也都是服侍的地方，
父母服侍儿女，
父母服侍儿女，
好叫他们能够成为神要他们成为的男孩男人跟女人，
好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眼中的男人和女人。
做儿女的，
做儿女的，
在成长的过程里，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透过对父母的顺服，
透过对父母的顺服，
也在那里服侍他们，
也都在那里服侍他们。
当儿女们顺服父母的时候，
当女儿儿女服顺服父母的时候，
服侍他们的时候，
服侍他们的时候，
这个带给父母莫大的安慰和喜乐，
这样会带给父母莫大的安慰和喜乐。
在基督徒的群体里，
在基督徒的群体，
我们也是要透过彼此的服侍，
我们也都要透过彼此服侍
来建立这一个基督的身体，
去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避免一种的心态，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避免一些心态，
就是消费者的心态，
就是消费者的心态，
消费者的心态，
消费者的心态，
就是你能够为我做什么，
就是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当我带着消费者的心态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我带着消费者的心态的时候，
我就把教会看作 Costco，
我就将教会看作 Costco，
或者是 Sam's Club，
或者是 Sam's Club，
我要什么在那里都有的，是不是？
我要什么那里都有的，是不是？
如果我要吃这个 wasabi 的这一个花生的话，
如果我要吃那个 wasabi 味的花生的话，
只有 Costco 有，
只有 Costco 才有，
我一定要到这一个 aisle 去拿，
我一定要去那个 aisle 去拿，是不是？
如果我要吃最好的沙门鱼的话，
如果我要吃最好的沙门鱼的时候，
我也要到 Costco 或者 Sam's Club 买的才好，
我一定要去 Costco 或者 Sam's Club 买的，
我要的都有，
我要的都有。
如果你这里没有我要的话，
如果你这里没我要的话，
我明天我就去 Sam's Club，
我就明天就去 Sam's Club。
如果 Sam's Club 也没有，
如果 Sam's Club 都没有的话，
那我可能就上网站去找，
我就可能要去上网站去找。
这是消费者的心态，
这个是消费者的心态。
我的态度是，
我的态度是，
你能够为我做什么，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你要给我给我给我，
你要给我给我给我，
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
在基督教的群体里，
在基督教的群体里，
是非常危险和破坏性的，
是非常危险和有破坏性的。
但是在今天的普世的教会里，
但
是
今天普世的教会，
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群体，
我们见到
一个，就是一个消费者的群体，
就是一个消费者。
我来到教会，
我来到教会，
你能够给我什么，
你可以给什么。
因此我们做牧师的有一句这样子话，
所以我们牧师有句这样的说话，
哪一个教会有最多的 program，
哪个教会有最多的 program，
哪一个教会就赢了，
那个教会就赢了。
因为哪一个教会的 program 多到一个地步，老老又小小都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
哪个教会的 program 可以令到老老小小都得到他想要的，
这对教会的发展是很危险的，
这样对教会的发展是很危险的。
然后你有没有看见最近的一个调查，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一个调查，
当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谁是马丁路德，
谁是马丁路德，
在福音派的教会里，
在福音派的教会里，
知道马丁路德是谁的人，
知道马丁路德是哪个
人，大概只有 40%，
大概只有 40%。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
你去问一个无神论者，
你问一个无神论者，
或者无知不知论者，
或者是无知论者，
就是 agnostics，你问他马丁路德是谁，
你问他马丁路德是
谁，他们当中有 50% 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你，
他当中有 50% 的人可以
告诉你。为什么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为什么现在福音派的教会变成这样的地步呢，
就是因为我要我要我要，
就是因为我要我要，
就如箴言30章那里，水之有两个女儿说给我给我给我，
就好像箴言里面讲的两个女儿跟她说，给我给我给我。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
在神的家里，
在神的屋里面，
我们是要在那里给出，
我们要在那里服侍，
我们是要在那里服侍，
我们在那里服侍，
工作的场所也是一个服侍的场所，
工作的场所是一个服侍的场所，
那个做上司的，
那个做上司的，
那个做主管的，
那个做主管的，
他要好好的服侍他的雇员，
他要好好地服侍他的雇员，
好叫他们在生命里能够成功，
好叫他们在生命里面可以成
功，他要服侍他们，
他要服侍他们，
直到他们能够成熟，
令他们成熟，
好像一朵花能够开出来的一样，
就好像一朵花开一样，
他们不能够扎息他们的成长，
他们不可以去窒息他们的成长，
那是要让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力，
而是要让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力。
那一个雇员，
那个雇员
也要服务服侍他们的上司，
也要去服务服侍他们，
好叫这个公司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公司，
好叫这个公司成为一个好的公司，
而且我们工作的场所，
而且我们工作的场
所是我们与非基督徒接触最多的地方，
是我们与非基督徒接触最多的地方，
是在那一个地方，
就
在
那个地方
我们能够成为人的盐，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就在那里我们可以成为人的盐，世界的光。
如果在工作的地方，
如果工作
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做盐做光的话，
我们不可以做盐做光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谈向人传福音了，
我们就不要跟人说我们要传福音，
因为在工作的地方，
因为在工作的地方
是你与非基督徒接触最多的那一点，
在工作的地方是你与非基督徒接触最多的那一点，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与上司的关系，
所以我们与上司的关系，
我们与雇员的方式关系，
我们与雇员的关系
是如此的重要，
是这么重要，
这就是生命，是不是？
这个就是生命，是不是呢？
服侍别人，
去服侍别人。
当我一决定 神呼召了我要进全世界服事的时候，
当神呼召了我去做全时间侍奉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在 Stanford 的那一位指导教授。
我就写封信给我在 Stanford 那里的指导教授，
因为我蛮关心他对我的奉献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很关心他对我的奉献有什么看法。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当我给了他这封信之后，
当我给给了这封信他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他回了一封信给我，
在很短的时间他回了我。
那时候没有 email，
那时候没有 email。
我到今天还记得他用的那张信纸，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用的那张信纸，
他的手写，
他的手写
就是几句话，
就是几句话。
他说 William，
他说他说 William，
很高兴知道你选择了这一条的路。
好高兴你拣了这条路。
这岂不就是人生吗？
他说这个不是就是人生吗？
就是要服侍别人。
就是去服侍别人。
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记号。
我们生命的记号。
就是仆人。
就是仆人。
不是别人能做什么来满足我的需要。
不是别人可以做什么来满足我的需要。
而是我能做什么去服侍别人。
而是我可以做什么去服侍别人。
当我们在选择一个专科的时候，
当我们去选择我们的专科的时候，
当我们在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去找工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要选哪一个专科，
当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去读
哪一个专业，
去读哪个专业，
我们要帮助他们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帮他们问这个问题，
这一个专科，
这个专业，
这一份的工作，
这份工作，
这个事业，
这个事业，
如何容许我去服侍别人，
怎样去容许我去服侍别人呢？
是透过忠心的服侍，
是透过忠心的服侍，
做一个的仆人，
去做一个仆人，
就能够将别人带到我们的主基督面前，
就可以将别人带到去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请我们一起的低头做个祷告。让我们都记得耶稣来了为的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但愿他的榜样能够再一次活生生的化在我们众人的面前。如果我要做一个服侍人，过一个服侍人的人生的话，今日开始我的生命要做什么调整呢？好不好？你自己就安静的，你对神说，也求神帮助你做你该做的调整，好叫你能够好好的服侍那一些神带进你生命的人，工作的地方，在家庭的地方，都做一个的仆人。好不好？就你安静的，你来对神说话。
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是奴仆君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会唱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唱两节一跟四，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来学是耶稣的榜样。